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美国表示将在未来一年内接收多达10000名叙利亚难民。民主党参议员帮助奥巴马总统赢得伊核协议的胜利。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邀请中国活动人士做客白宫。台湾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都表示欢迎陆客到台湾观光。一些伦敦市民连续2天抗议以色列总理到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美国各地都计划举行纪念活动。14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劫持4架飞机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大厦，1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还有1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的尚克斯维尔坠毁。这架飞机的袭击目标很可能就是华盛顿。纽约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将举行纪念集会，敲响钟声，并念出受害者的姓名。星期五上午，奥巴马总统夫妇将同白宫人员一道在白宫草坪举行纪念仪式。下午，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与军人会面并交谈。五角大楼的遇难者家属星期五上午在五角大楼举行私人悼念仪式，下午由国防部长卡特主持公众纪念仪式。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尚克斯维尔附近，93号航班国家纪念碑的游客中心在911恐怖袭击14周年前落成开放。93号航班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曾与劫机分子展开搏斗。14年前发生恐怖袭击以后，世贸中心原址建起了一座911纪念馆，收藏了与这次恐怖袭击有关的物品和照片。五角大楼911纪念园为184名遇难者修建了184张不锈钢长凳，每个长凳下面有一个清澈的小水池。在2001年恐怖袭击中，纽约华盛顿和尚克斯维尔总共有将近3000人遇难。93号航班国家纪念馆新落成的游客中心展出了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农田上空的一幕惨剧。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再次来到了悲剧发生的地点，这里已经变成了国家纪念馆。下面我们跟随法拉鲍到宾州萨默塞特郡去了解详细情况。
就是在宾州的萨默塞特郡的农田里，2011年9月11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航班坠落，引起一片混乱。14年前，这是决定美国历史的一刻。今天取而代之是安静和平和，但是这却是戈登·菲尔特个人的悲剧。
It is surreal at times.
有的时候想想，简直不是真的。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亲人围绕他们的死亡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家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Ha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to our country.
戈登·菲尔特的弟弟爱德华是93号航班上试图从劫机的恐怖分子手里夺回驾驶舱的乘客之一。 爱德华·菲尔特和飞机上其他乘客生命的最后35分钟，通过93号航班新游客中心的展品和互动展示出来。他们的家人希望游客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亲人的行动带来的全面影响。
他们可以对这40个英雄有些了解，知道他们在那天早上的集体行动帮助挽救了国会大厦。
想到这个航班距离撞上华盛顿才有18分钟，我太吃惊了。
史蒂芬·克拉克是93号航班国家纪念公园的负责人，这个国家公园管理着游客中心以及周围的890公顷的建筑，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的圣地。
每年大约有32万5千人来这里参观。随着这个游客中心和学习中心落成，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比这个数字大一倍甚至两倍的游客数量。
14年之后，这个故事仍然引起人们的共鸣。
尽管居住在数百公里之外的纽约上州，戈登·菲尔特说，他每年到这里来6次。
这里对我们很重要，我感到这对其他家庭的成员也很重要。
从获得建馆土地到建立2600万美元的游客中心，到礼品店销售的咖啡杯和 T 恤衫，他们都有参与。他说，他们所有的目的就是希望游客能有所感悟。
我希望人们在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问问自己，如果是我，我是否也能像他们一样采取同样的行动。
面对着40位英雄们灵魂的最后安息地，站在美联航93号航班最后的归程，这是游客们可以思考的问题。美国之音法拉报宾州萨默塞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表示将在未来一年内接收多达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对那些逃离叙利亚暴力的人增加人道援助。美国星期四宣布这一决定，将美国此前承诺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了2000。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做好准备，从下个月开始让难民进入美国。欧内斯特说，这一最新努力说明美国的帮助显著增加。美国每年接收70000名世界各地的难民。欧内斯特说，对新入境者的背景调查将十分严格，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克拉珀本周曾表示，他担心在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前往其他国家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渗入到他们当中。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说，美国承诺接纳10万难民，这对叙利亚冲突的受难者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增加美国能够接纳的难民人数。克里此前与国会议员还讨论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难民计划，以及欧洲和叙利亚迅速增加的难民危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叙利亚等地大批难民进入欧洲，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应对这场日益严重的人道危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大家都了解应对这场危机的迫切性。
看着这些画面，不管它是照片还是视频，我们怎么可能对正在发生的难民危机不为所动呢？
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已经提议提高美国目前每年接纳70000难民的上限，增加接纳难民人数。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凯瑟琳·纽兰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欧洲和中东的难民危机没有及时应对。
如果我们增加每年接纳的难民人数，比如说增至10万人，我们就能比较轻松地收容35000到4000叙利亚人。
联合国希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明年年底之前收容130000叙利亚人。美国已经提供总计超过4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帮助受到内战影响的叙利亚人，并承诺在9月底之前将定居美国的叙利亚人增加到1800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卡恩认为，叙利亚难民危机的爆发跟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内乱的拖延态度不无关系。
这场危机跟地震或者龙卷风不一样，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个结果事出有因，它是本届政府实行所谓殿后领导政策的结果。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林赛·格雷厄姆认为，美国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接纳难民，为叙利亚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如果我当选总统，我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收容难民，而是要彻底铲除难民产生的根源，让他们带着希望返回叙利亚。
美国正在考虑以多种方式帮助难民。美国国务院说，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营造一个让叙利亚难民可以返回家园的局面。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即将召开第30届年会，今年的首要议题将是移民与难民的人权问题。会议下星期开幕，10月2号结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宣布，人权理事会年会开幕后，将口头通报世界各地各种危机和局势的最新情况。德国大使、理事会主席卢艾克说，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局势将是各国代表发言中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The topic of migration and refugees pose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us all, not just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卢艾克说，移民和难民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不仅对产生难民的国家，而且对难民途经的国家和目的地国家都是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从产生难民潮的根源入手，人权对这场危机的各个层面都至关重要。卢艾克指出，移民背后的深层原因往往是人权得不到尊重，不尊重公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常常导致人们逃离自己的国家。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面临世界各地大量侵犯人权的问题，人权专家将提交报告，谈及任何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问题。人权理事会将重点讨论30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对叙利亚和乌克兰人权形势的调查报告，并就朝鲜人权状况举行小组讨论，重点是外国人遭绑架的问题。斯里兰卡一个高层政府代表团将抵达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计划公布一份有关斯里兰卡30年内战期间战争罪行的重要报告。斯里兰卡前总统在战争临阵结束时没有对关于政府军和泰米尔猛虎游击队侵犯人权的指称进行调查，因此人权理事会去年决定自行展开调查。调查报告将在会议后半段公布，不过斯里兰卡外长在年会开幕日就会发表讲话。预计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将会在会议结束时投票表决美国就这个尚未解决的人权悲剧所共同发起的一个决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止就伊朗核协议进行不赞成投票，这让奥巴马总统赢得他最紧要的外交政策的胜利。42名赞成伊核协议的参议员投票赞成维持所谓的阻挠议事程序，伊核协议的反对派只差两票达到结束这一程序所需的60票，因此无法就一项不赞成议案进行最后的投票。奥巴马总统在投票后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是民主的胜利，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胜利，是全世界安全与保障的胜利。而失望的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民主党参议员刚刚投票决定阻止美国人民对这个时代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之一进行真正投票的机会。在美国国会关注有关伊核协议的同时，也在关注与中国相关的议题。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星期四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情报官员说， 中国继续对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发动网络攻击，并批评中国模糊了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次全球网络威胁听证由众议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召集，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努恩说，美国最近几年遭受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常态，除了大型连锁企业外，政府网络也频繁地被侵入。
The US government is certainly not immune.
美国政府当然也不能免于被袭击，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国税局，就在今天早晨我们得知能源部被黑客入侵成功159次。
努恩议员说，联邦政府接连遭受黑客攻击，使得民众质疑政府抵御网络攻击威胁的能力。中国对于美国的网络威胁是这次听证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遭到黑客袭击，是美国政府遭受的最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估计有多达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指责是中国发动了这次网络袭击，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美国认为谁应该对袭击负责。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说，以政治为目的的网络攻击日益普遍。他说，美国面临的国家网络威胁包括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帕说，中国的网络攻击继续针对从国家安全信息到敏感经济数据到美国知识产权等广泛的美国利益目标。民主党众议员西夫还批评中国政府模糊情报搜集与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的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西夫议员建议制定规则，要求其他国家也承诺不参与经济间谍活动。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表示同意西夫议员的看法。
不
是美国，而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不愿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他们不认为这两者有任何区别，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搜集我们的资料。
美国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参与盗窃商业机密，去年五月司法部为此还起诉了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国否认参与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网络攻击，并且表示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鉴于美国面临的越来越频繁的网络攻击的威胁，众议员努恩呼吁尽快通过网络安全法案。
现在我们应该搁置政治纷争，给我们国家必要的工具来抵御这类恶意的攻击行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前，很多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北部地区遭受台风侵袭，有一条河泛滥，数十名居民受困，负责救援的官员承受更大的压力，这是该地区数十年来最大的洪灾。星期五清晨，泛滥的河水淹没稻田，大崎镇的房屋也遭水淹。大崎位于东京以北约30公里处，约350公里处，有关官员说至少40人被困。在东京以北的长冢市鬼怒川星期四泛滥，救援人员星期五紧急营救数百名被困的居民，军用直升机和船只星期四在长冢市连夜救出了几十名躲在屋顶的居民。有关官员说，长冢市有至少25人失踪。本星期台风艾涛给日本带来持续的暴雨，一些地区的降雨量超过60厘米。好，了解了日本的自然环境之后，我们看看日本政治人物的一个观点。日本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应该汲取日本在二战时期严重犯错的教训，切实以和平方式处理领土纠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9月9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去年卸任日本防务大臣的小野四五典回顾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 称当时的日本试图以武力挑战国际秩序，改变现状，结果给其他国家和本国带来了灾难。他希望正在崛起的中国不要重蹈覆辙，要致力于以外交努力和平处理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
我想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行为，尤其是他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忧虑。他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工业化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取得了共识。我希望中国不要走日本在战前走过的路。
主持这场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启游记对美国之音说，假如中国走当年日本走过的老路，其破坏力将会更大更持久。
由于中国大很多，其军队规模大很多，战争的后果也会大很多，因此我肯定不希望中国走那样一条路。
在过去一些年中，中国一方面迅速发展军力，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打造国际形象，包括向受到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医疗和经济援助。陈启游记说，未来几年中国的行为将十分关键。从目前来看，中国比当年的日本更加克制。
中国的姿态一直相当强硬，但实际上它会对某种国际压力做出反应。比方说，当他将礁石建成人工岛的时候，他们虽然继续造岛，但也明显看到了菲律宾、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反应。这些国家原本跟中国很友好，但对中国的行为感到忧虑。中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把东盟国家凑到一起，共同面对中国。
中国上星期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出了多项攻击性武器，引起周边一些国家的关注，但是中国领导人承诺会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称中国发展军事现代化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推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中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星期三下午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他在与习近平举行高峰会之前会见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以遏制中国当局对国内公民社会的迫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人权观察、国际特赦、自由之家、记者无国界、中国人权、对华援助协会在内的九个有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美东时间九月九日下午发表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强调在给予习近平主席高规格接待之前，应该邀请广受迫害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到白宫做客，此举既至关重要也是适当的，而不应该只是邀请习近平主席。公开信说，这些几十年来帮助促进和捍卫中国人权的国际组织，对近年来中国人权状况的大幅度恶化深感忧虑。中国政府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的，也正是中国近年来人权进步的一个标志之一，即独立的、越来越敢言的公民社会。尽管面临武断的拘留、酷刑、骚扰家人以及被失踪等危险，这些致力于公民社会发展的人士努力推动迫切需要的各级政府的透明，勇敢地举报官员劣行，为公众提供法律和公共健康服务，反对针对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团体以及残障人等不同团体的歧视。公开信表示，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些社区服务者、法学教授、维权律师、宗教团体成员以及和平的活动人士展开了近20年来未曾见过的严厉打击。多数人认为在习近平治下情况不太可能改变。今年7到8月中旬，超过250位人权律师在各地警方协调严打行动中受到牵连，尽管多数很快受到释放， 但仍有22位律师和律所人员被扣押，其中15人在外界不得而知的地点被监视居住，7人失踪。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因法律上毫无理由的官方骚扰而关闭，一些作家和记者也因虚假指控和起诉而晋升，一些宗教人士继续被监禁，宗教场所被关闭。公开信表示，对奥巴马政府就个别人权案件发声，敦促中国政府撤销一些侵害公民权利的法案，以及低级官员会见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努力表示赞赏，但是强调这些都不足以改变北京的行为。因此，在习近平访美前夕，邀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做客白宫，与中国公民社会站在一起极为重要，而且公开支持他们可能会让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或他们的组织免于受到迫害。公开信呼吁，在习近平主席离开华盛顿之前，一定要让他收到来自奥巴马总统清晰而且公开的信息，就是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公民社会的迫害。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壮大，财大气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为了经济利益以及换取中国在其他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在人权问题上的声音越来越弱，致使北京在人权上越来越无所顾忌。胡佳表示，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响应这些国际组织的呼吁，在白宫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代表，将凸显美国坚定捍卫基本价值观念。他说，
这个姿态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只有是美国的总统在白宫这个特定的地方接待，他才能显示是最大的，就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态度和意志，凸显恪守他的价值观，自由的、民主的、捍卫人权的价值观。恰恰是这样做，才会受到中共的，就是从远期来讲的尊重。人权问题像一步一步退让的话，只能让中共更加趾高气扬。
2008年，曾因煽颠罪坐牢3年半的胡佳表示，奥巴马总统如果能在白宫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将对北京施加很大的压力，并对国内的人权维权人士是一个极大的心理鼓舞。他说，
这个对中共一定是形成的压力，不要看他外表的那种态度有多傲慢，有时候恰恰是因为心虚。另外的话，就是当然会对于尤其是在中国艰难中在危险境中抗争的人，包括也有现在在牢狱的人，武志强、高瑜、郭玉闪，新公民运动其中被抓的那些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们，当然有鼓舞作用。我们平时经常探讨的时候的话，都是很明确的希望国际社会的舆论、人权组织、国际外交压力这些方面能够得到广泛的呼应和支持。
有分析表示，过去2年间，美国国务院多次对中国当局抓捕资深媒体人、独立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等人加以批评和谴责，而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留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超过280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不过，中国外交部一贯指责美国批评中国人权是借题干涉中国内政，表示任何国家搞双重标准，试图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都是徒劳的。中国近年来还发布有关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指责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对自己的人权劣迹视而不见，反而对他国人权品头论足。中国在2014年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中说，美国就有人权问题未见改善，新的人权问题不断出现，侵犯他国人权更加肆无忌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30，我是齐永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海和台海相关的消息。美国分析人士说，北京已经开始为蔡英文可能在明年1月总统选举中胜出而进行准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月底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当中，会要求美国迫使台湾新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一中的原则，以确保台海的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洋理事会星期三针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举行研讨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在会中指出，依据以往惯例，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会在和美国总统的会面中提出台湾议题，以作为一个标记。如果习近平不提，将会令人非常意外。不过，葛莱仪也说，这次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只有30个小时在华盛顿，扣除一些仪式和形式，他与奥巴马真正能够深入讨论议题的机会只有抵达当天的晚宴以及第二天两人的正式会谈，时间并不多，双方又有许多更急迫的国际、区域及双边事务要谈，因此他认为双方将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美中分歧较少的议题。尽管如此，葛莱仪认为习近平还是会在台湾议题上对奥巴马传递重要信息。
This time, I would guess that Xi Jinping's message will b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这一次，我猜习近平的信息会是要求美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以便确保台海稳定能持续存在。为了达到台海稳定的目的，必须确保台湾下一任总统接受九二共识和比这更重要的一个中国，而美国必须确保让这个情况发生。
That the U.S. should play a role in ensuring that that happens.
由于过去北京对台湾选举的强硬措辞曾经引发反效果，葛莱仪不认为习近平这次会在台湾议题上有强烈言辞，因为尽管北京非常希望能影响台湾选举结果，但他们知道无法控制这次选举的结果。现在他们最担忧的是蔡英文胜选的得票率，以及国民党此后是否将一蹶不振。他们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得票比例。
他们非常担忧蔡英文得到选民的强大授权，而国民党可能因此分裂。北京希望国民党仍然可以是一个能在立法院有效制衡民进党和总统蔡英文的少数党。
葛莱仪说，虽然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过他认为蔡英文一旦胜选也不大可能采取挑衅作为，因为那不但影响两岸关系，也会导致台海不稳并危及美国利益，蔡英文与美国的关系势必因此恶化。至于北京是否务实与蔡英文打交道，葛莱仪说，北京会视选举后与就任后蔡英文的表现而定，而这段期间美国也会积极鼓励台海两岸对彼此更有弹性。由于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持续领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研究教授傅瑞珍说，北京已经有台湾下一任总统可能是民进党的准备，由于中国对蔡英文高度不信任，可以想见未来北京可能进一步限缩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在彼此的互动中以党对党及地方交流为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把目光转向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有意出席今年的双十庆典。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乐见其成，但也希望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表示，他可能出席今年的双十国庆典礼，这将是马政府执政之后蔡英文首次出席庆祝中华民国生日的典礼。对此，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表示，乐见蔡英文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但是也应该为过去不出席双十庆典向社会大众道歉。他还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并且在各地造势的时候挂上国旗。另一方面，民进党也指出，陈水扁执政期间，洪秀柱也都没有出席过双十庆典，理由是懒得出席，唯独2006年出现过一次，却是和倒扁红衫军一起闹场。国民党立委丁守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蔡英文决定出席今年的双十庆典，绝对是考量到明年的总统大选。
那你心中有国旗，心中有国家，你拿每天都是国庆啊。那有些人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要推动两国啊论这种方式啊，那这是很多要推动台独啊，甚至要跟中共硬碰硬，我觉得这个会让台湾吃大亏。
丁守中委员还说，单凭蔡英文出席国庆不太可能达成蓝绿和解，更重要的是政党之间应该就国家大政、国家认同、两岸关系等等达成共识。民进党内重量级人士前行政院长谢长廷表示，蔡英文有意出席今年双十典礼值得鼓励。他说，蔡英文如果明年当选总统也将主持相关庆典，不如现在先表达善意。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很遗憾国民党一直不愿意好好了解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只是一味地进行不实攻击。
民主进步党在西元1999年就已经提出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而且这个决议文的内容是跟党章党纲是相同的位阶，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依照现在的宪法名字叫中华民国，如果有人要改变这样的现状的话，要经过2300万人的同意。
吴秉睿委员还指出，蔡英文主席当然希望释出善意让台湾蓝绿和解，但是如果国民党感受不到，那只会让人感到无奈。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表示，既然大家都说台湾不要分蓝绿，应该建立更和谐的政局，不妨都来参加国庆典礼。台湾的中国时报认为，蔡英文出席双十国庆，一方面是向北京、华盛顿表态，执政之后不会走向极独路线，另一方面是希望争取更多台湾选民的支持。联合报指出，蔡英文有意出席双十庆典展现了一定的自信，不仅可以赢得朝野和解的美名，又可以吸引选民的目光，可说是一举两得。蔡英文今年访问美国期间在智库表示，他当选总统之后将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两大政党总统候选人日前都表示，如果当选将继续推动陆客来台观光。与此同时，陆客到台湾自由行人数将从9月21号起，从目前每天4000人增加到5000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四在台湾南部屏东的恒春镇对著名旅游胜地垦丁的观光业者说，增加陆客来台配额没有问题，但是业者要提升旅游相关产品的服务质量。他说，
增加我觉得不是问题的，不是问题，政府也在朝这方面自由性都在朝这方面开放，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服务的品质不好，而且广东会广东不来台湾遗憾终身，来人台湾终身遗憾，安大牌呀。
台湾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张荣南提出要开放陆客来台人数限制，将团体和自由行限额各增加一倍至每天1万人，并且增设恒春机场为两岸直航机场等建议。 洪秀柱表示，屏东具有很好的观光资源、自然的风光、文化的特色，但促进观光产业的同时，要纳入经济的开放，提高软硬体建设，提升住宿、游览车安全等服务品质，做好防疫工作，不然观光客不敢来旅游。一些观光业者认为，面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选举前景看好，如果民进党明年执政，其大陆政策可能会使来台陆客人数受到影响。对此，蔡英文在北部举行的观光旅游产业高峰会上承诺，民进党明年上台后绝对不会减少陆客来台人数。他说，
很多人都以为民进党不欢迎陆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从无到有打下两岸小三通的基础，陆客来台观光也是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开始的。我要跟大家保证，民进党上台，我们绝对不会减少陆客来台的总量。
对于台湾观光业未来的发展规划，蔡英文提出了三大策略：便利的旅程、魅力的景点、完善的管理。蔡英文认为，应该增加陆客自由行、优质团、高端团的配额，取代低价团，调节陆客团的观光路线，用分区、分时、分流的方式疏解集中和拥塞的压力，做好观光承载分析和观光政策环评，并依据分析和评估结果去规划景点的分时分流做法。另一方面，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日前公告，从9月21号起，陆客来台自由行配额从目前的每天4000人调升至每天5000人。此前观光局公布的陆客团离岛专案，把每天500人的配额增加到1000人，并已经在9月1号起实施。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是希望来台旅游观光的大陆居民以及台湾提供观光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业者互惠互利。根据台湾官方统计，从2008年至2014年，来台陆客增加了 2.5 倍，去年已达到991万人次，观光带来的收益从1870亿元增加到4370亿元新台币。据估算，来台陆客自由行配额增加后，将为台湾观光相关产业创收约107亿元新台币。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人们对中国经济状况越来越感到担忧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鼓励创业和创新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驱动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李克强说，过去一年半来，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每天平均仍有10000多家新企业注册登记，推动了就业。李克强多次强调，政府继续通过税收优惠、资本注入和减少繁琐程序等支持创业。他在大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中国有9亿工作人口，人才是中国创新和发展的最大财富。大型国有企业长期以来主导着中国的经济，但有迹象显示，中国越来越重视私有企业。根据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的报告，中国18岁至64岁的人中，66%认为创业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19%的人希望3年之内开办自己的公司，比2013年增加14%。但报告同时显示，近40%的人认为创业存在风险，比2013年的34%有所增加。尽管高层官员充满热情，但批评者指出，政府从上到下的经济管控和不透明的企业文化是创业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FCC 公司合伙人黄奇元说，创客运动希望更加开放，这同政府高度集中的权力控制相矛盾。 他敦促中国首先放松对因特网等领域的管控。黄纪元说，深圳的创业环境比北京中关村更加活跃和多元，因为从上至下的管理仍然是中关村的主导管理模式。另外，红塔资源公司创建人莫天安指出，创客运动缺乏的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对新生企业的专业指导。他说，有企业知识和分析思考能力的人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一般来说，大部分政府机构，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欧洲的政府机构，都缺乏这种专业知识。但莫天安指出，政府能够帮助整合相关资源，以便需要时派上用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再看美国方面的消息。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纪念日的前夕，加利福尼亚州佩普丹大学面海的草坪都会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国旗飘扬的旗海。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南加州马里普市濒临太平洋的佩普丹大学面海的校园草坪，星期四下午突然出现一大片飘扬的旗海，成为来往车辆和行人目光的焦点。这是佩普丹大学纪念911恐怖攻击事件的旗海飘扬活动，今年已经进入第八届。固定钢筋的工作需要一星期，在911前夕，几十名包括学校师生和社区民众组成的医务工作队下午抵达了草坪。退伍军人浩克911之后，他在阿富汗服役，今年他获得插上第一面星条旗的荣誉。浩克用这面旗帜向当年在战区为了保护他而牺牲的战友致敬。浩克说，当我看到国旗的浪涛，我知道美国和全世界都平安，因为美国仍然挺立，我以身为一份子自豪。越南战争退伍军人麦克纳特和浩克一见如故，他能理解浩克的感觉。麦克纳特表示，我当年活着回来，但许多人没有，战死了58000人。有时候我会因为自己幸存而感到内疚，所以能在这里插上国旗应该是一种福气。义工队伍在一小时之内完成了插旗任务。赫利是佩普丹大学学生活动主任，他表示，911是个混乱悲惨的日子，我们通过旗海飘扬活动创造出美丽简单能让社区一起来反思的场合。走在旗海当中，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感觉。旗海飘扬活动是学生自发的，2977面国旗代表911攻击事件的每一名死难者，所以绝大多数是星条旗，但也有90面其他国家的旗帜。图书管理员西姆斯表示，不同的旗帜代表每一名的罹难者和不同的国家，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纪念死难者，关心他们的家人，如此而已。格林伍德是英国人，他表示，插旗子的时候，我想到的是那些失去的生命，还有大家对911的共同记忆。旗海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特别，佩普丹大学做得好。佩普丹大学的新生斯图沃特表示，他还没有看过这样纪念911的学府。他说，在全世界面前这么展示，是在刻意的表现学校纪念死难者的角色和决心，我因此更觉得自己的学校了不起。从佩普丹大学眺望，太平洋平静无声，旗海却是波涛汹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麻烦缠身之际，民主党内要求副总统拜登参选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近来民调支持率下降，对其选情的担忧也随之出现。在这个时候，克林顿改变了他的竞选基调和策略。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采访时，首次为电邮事件道歉。电邮争议让他的信誉遭受质疑。
我本应使用两个账号，一个处理个人邮件，另一个工作邮件。那是个错误，我对此表示歉意，我会负责，并且尽我所能做到透明。
克林顿竞选受挫之际，人们纷纷猜测副总统拜登是否会加入选战。劳工节这一天在匹兹堡，一大批民众强烈要求拜登参选，但是拜登还在为失去儿子博·拜登感到痛惜。他的儿子在今年五月去世。拜登最近在亚特兰大对民众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再次参加竞选。
But unless I can go to my party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say，
除非我能对本党和美国人民说，我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这项努力，否则就是不合适的。
拜登若加入选战，克林顿的选情就会变得复杂。克林顿已经面临来自福蒙特州参议员本尼·桑德斯的出人意料的强劲挑战。桑德斯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与民主党中的自由派人士产生共鸣，也吸引了众多民众，令他们激动不已。
Enough is enough.
够了，我们的经济应该照顾工薪家庭，而不仅仅是亿万富翁的利益。
在新罕布什尔州，桑德斯已经扩大了领先克林顿的优势。在爱荷华州，两人的支持率非常接近。这两个州都是最先开始投票的州。
克林顿没有很好的处理最近的这些争议，但我认为任何人要分化掉克林顿的核心支持者是很难的。拜登倒是能做到，但桑德斯不行。
克林顿希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这对女性民主党人来说仍然非常具有号召力。
民主党的核心团体认为，她会成为获得主要党派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位女性，她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这对民主党人来说还是很重要。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之间的党内辩论定于10月13日举行。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把目光转向欧洲，一些伦敦民众连续第二天抗议以色列总理到访。示威者说，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了战争罪行，应该被捕。可是内塔尼亚胡对英国东道主会谈之前警告说，中东正在瓦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签署伊朗核协议之后，以色列和西方盟友之间关系紧张。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支持内塔尼亚胡。
英国政府继续坚定地捍卫以色列生存和自卫的权利，我们也仍然完全致力于两个国家并存的解决方案及和平进程。
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愿意无条件地和巴勒斯坦恢复直接谈判，可是他的首要目标是安全。
在两股伊斯兰激进分子，也就是伊斯兰国领导的逊尼派激进分子和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激进分子的攻击下，中东正在瓦解。
今年七月，世界六国和伊朗签署了核协议，让以色列感到震惊。这个协议将冻结伊朗核项目，以换取逐步取消制裁。伦敦摄政大学分析人士尤西·梅克尔伯格说，西方和伊朗和解让内塔尼亚胡感到担心。他不断施压，确保这项协议得以落实。
他们试图为未来做好准备，以备伊朗违反协议。
梅克尔伯格说，以色列应该改变看法，
设法如何真正的把伊朗纳入国际社会，并且支持那些希望伊朗成为国际社会中更爱和平和更加合作一员的人。不幸的是，以色列政府看不到这一点。
星期四，示威者继续抗议内塔尼亚胡的来访，他们阻拦像一个武器展运输物资的卡车。 英国政府一直向以色列出售武器，让他们用来对巴勒斯坦人民滥用暴力。星期三，对立的示威者发生冲突，支持以色列的示威者指责反对派虚伪。为什么没有人抗议叙利亚领导人阿萨德？为什么反对内塔尼亚胡？分析人士说，内塔尼亚胡的伦敦之行备受压力，他需要拿出收获作为政策成果，向忧心忡忡的以色列民众交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新加坡星期五举行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长达50年的统治地位可能进一步受到削弱。人民行动党被认为几乎肯定在议会中保有多数地位，但将遭遇反对党派的有力挑战。这是反对党首次竞选所有89个议席。尽管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拥有80个席位，该党在2011年举行的上一次选举中得票率仅为60%。新加坡政府面对着民众不满情绪，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移民人数增多导致工资降低和房价上升。不过呢，由于人民行动党把这个城市国家从一个贫穷的殖民地变为一个富有的地区商业枢纽，该党仍然得到民众的支持。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推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经济发展是美国的一项当务之急。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是美国对非贸易政策的核心。非洲国家和美国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和公民社会领袖这个星期在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开会，讨论已实施15年之久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今天和未来怎样为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商业和投资机会。统计数字使非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美国国会2000年5月通过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允许大量非洲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法案成功地帮助符合条件的国家实现了增长和对美国出口产品多元化，并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广泛的经济增长。时至2014年，非洲国家根据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对美国的非石油出口达44亿美元，是2001年的大约2.5倍。这些非石油工业在受益国家制造了大约30万个直接的就业机会。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成功在国会赢得两党的大力支持。国会这个夏天投票决定将法案延长10年，这凸显了美国致力于加强美非贸易关系，支持非洲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新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增加了一个条款，特别提出要加强妇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而承认妇女在非洲大陆作为经济和公民社会领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年的加蓬举行的论坛上，与会者将探讨如何建立强劲的出口导向型企业，以及如何让非洲妇女生产者更全面地融入地区和全球供应链。2015年论坛将提供一个机会，庆祝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延长，盘点过去15年这个法案所取得的成绩，展望今后10年的发展，并开始就我们对美非贸易的共同愿景进行对话。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